自从林婉清来做客后，江雷便暗暗动起了心思，曲艺皆好，常来常往，平时更是对林婉清关照有加。终于在一次游玩西湖的游船上，江雷先是挑起了林婉清的愁思，又在酒中按下了催发情欲、迷乱记忆的药物，最后借着酒意将林婉清抱上了床。那一夜被下了药又喝了酒的百灵仙子在船上翘着肥白的屁股任江雷日了一夜，平日清冷端庄的侠女变成了索取无度的荡妇。事后醒来发现自己醉酒后糊里糊涂失去清白的百灵仙子仿佛变成了一个不懂武功的民妇，默默流泪却不知如何是好，有心训诫又舍不得自己的女儿，有心惩治江雷却发现记忆中竟是自己喝酒后主动勾引于他。正在彷徨无计时，江雷搂住百灵仙子林婉清一番甜言蜜语，又在他那赤裸的身子上抚摸揉动，迷迷糊糊间一根火热的大鸡巴重又贯体而入。江雷凭着过人的技巧让他再次欲仙欲死，这才彻底成了好事。此后平日里二人便勾勾搭搭，江雷有心将林婉清娶做夫人，但顾及到林婉清的声誉以及林清派的脸面，只能私下通奸。此时欢爱过后的二人正说着话，江雷问道：
青儿，这次你们林清帮广邀宾客参加你公公的六十寿宴，虽说莫大掌门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不过听你说连你们公主都会亲自道贺，这其中难道有什么内情不成啊？
林婉清把头靠在江雷宽厚的胸膛上说道：听说是林清帮一名弟子在四明山中发现了一座庞大的古堡，竟是三百年前一度席卷天下的君临帮秘藏所在。公公怕青灵帮自己吞不下这个宝藏，不如邀请和自己关系密切的门派一同共享。
哦，
江雷听林婉清这么一说不由也有些感兴趣，不过他也知道这种事情要是没有雄厚的势力还是少牵涉为妙。随后脸上又挂上了一丝淫笑：
怪不得你们公主会亲自前来，听说你们公主原来便是三十年前号称武林第一美女的黄甫京，自从接掌了公主大位就甚少离开寒玉宫，这武林中见过她真面目的人却不多呀，难道她真的那么美吗？
林婉清扭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哼，少动你的花花肠子，公主常年戴着面纱，不要说你们这些外人，连我们这些弟子都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公主的真面目。不过我见过公主几次，的确是美若天仙一般，让人自惭形秽。你知道我们寒玉宫的心法有驻颜的功效，虽然公主已经46岁却依然如同20几岁的少女一般那么的迷人呢。江雷大手摸上林婉清那丰润的屁股，口里却道：
哼，我才不信呢，你们公主那么大年纪了，身上的肌肤哪有我的小百灵这般水润细腻，更别提那紧致的。
说着 把手伸向林婉清的逼，大肆活动起来。讨厌了，人家在和你说正事儿呢。白灵仙子娇羞地扭动着，二人随即又扭到了一起。房间内顿时又响起了男女喘息的呻吟。离林青帮莫老帮主的寿辰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韩玉公、铁骑盟和林青帮组成的探宝队也已经出发十来天了。江少云作为铁骑盟的姑爷，自然也被拉入其中。江雷虽然对林青帮的宝藏很感兴趣，但既然自己没什么可能分上一杯羹，自然也就只是稍稍留意了一下。自从在林婉清的别墅中不小心见到了韩玉公公主黄甫京的真容，心中便时不时地浮现起那张绝美的容颜，搞得他这几日欲火大盛，天天搂着林婉清在床上盘肠大战。这日晚上，江雷趁着林婉清的女儿戴灵雨和自己两个儿媳去灵隐寺进香，正打算在林婉清处过夜。二人正在卧房上下起手之际，却听自己的随从来报，和探宝队一同出发的亲家蓝碧琼回来了。江雷只好匆匆回来山庄，刚进大门便招来管家问道：
叶夫人何在？
二管家回道：
啊，老爷，叶夫人是傍晚时分才来的，看上去神色疲倦，他老人家说找老爷有事商谈，不过见老爷不在便早早休息去了，说是明天再与老爷详谈，小的将他老人家安排在专门招待女客的落凤楼了。
江雷挥了挥手，心中不禁有些郁闷。早知道这蓝碧琼年轻时便因为容貌美丽又出身寒玉宫，平素高傲冷漠，脾气甚大，却不想连这么一会儿也等不了，再回林婉清处也不太方便，今天晚上自己只好独守空房了。在后庭小酌了一番，江雷这才往自己的书房走去。刚走到后花园，却看见西面的落凤楼二楼的屋檐上吱的一声打开一扇窗户来，一个脸蒙黑巾身穿黑衣的男子身手矫健地从楼上飘了下来。江雷暗道一声不好，难道是采花贼？见那男子施展轻功往庄外飞去，江雷悄悄地跟了上去，直到离庄三里，那黑衣男子若有所觉，身形一落便停在一片小树林中。江雷见自己已经被发觉，便二话不说上前便打。二人悄无声息地过了几招，江雷发觉此人轻功高妙，手上的功夫也不弱。